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藏书阁，我是小兔书房淑珍，
我是陈一凡，我今年10岁，
对啊，10岁，然后我是兔妈。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另外一本书，这本书我自己觉得读起来很有童话风，然后我很喜欢里头的小细节，然后在很多的孩子看完这本书之后都会跑来问我说，兔妈，老师，请问一下，这有第二集吗？这应该会有第二集，对不对？我只能说我妈不在呢，我也不知道耶，因为感觉上好像会有第二集，但会不会有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也就是说，他用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我们的小读者充满着期待，这个是我对这本书很喜欢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很喜欢的地方是它的书名，书名是什么呢？
男孩、彩虹鸟与棺材匠。
对，天哪，棺材匠这几个字居然会在我们的儿童文学的书名上面。你对于棺材这两个字一看到在书名上，凡凡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只是放一个棺材其实还好，因为放一个棺材又不代表说里面一定会有人死翘翘，
但这本书的确是有人死掉啊，
是没错啦。可是看到棺材，假如那棺材像就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棺材一样，总不能因为那个里面的主角那个人叫那个人是一个棺材匠，然后呢这本书就所有人就把这本书决定这本书里面呢全部人都会死翘翘，会有一个不好的结局。
好，所以棺材这个对你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恐怖的物件。
是，没错。
对，它只是故事的元素之一而已。
对，
所以你不会排斥。但是你知道吗，还是有一些小孩子小读者他会怕。
那就他可以选别本书读。
没错，反正这些书这么的多，不一定一定要选那种自己很恐怖的啊，对吧？
对，
他可以选别的。不过我觉得虽然他的棺材匠给予一个诡谲的氛围，可是我们从这本书的封面上面，爸爸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封面上看见什么吗？
我可以看见一个五颜六色成真，连画家的颜料都没有办法用完，然后有
背起来的耶。
然后有一个海，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鱼，然后呢山上有一只五颜六色的小鸟，
对，就是彩虹鸟，对不对？但是彩虹鸟是站在什么样的山上面呢？
是一个墓园的山上。
对，墓园的山。所以这个封面上面其实整体来说其实它给予一种刚刚凡凡说的五颜六色，然后刚刚凡凡有讲说这个五颜六色呢，房屋的颜色很丰富很多变，连画家的颜色都不够用，这其实是书里面的第一面就已经有提到了，也就是说他用一个很夸饰的一个方法让我们知道说，哦，这个城镇它其实是什么样的城镇呢？亚罗拉镇。它这个亚罗拉镇它有一个很缤纷的颜色，然后它有两件事情闻名，这是它的第一行就这么说，亚罗拉镇以两件事情闻名，一是
一只飞鱼，
不是一只飞鱼，一是飞鱼。再一次，
一是飞鱼，
二是
蜿蜒的美丽街道。
好，所以呢他在封面上面就已经告诉你了，就是这个城镇是他亮眼的地方，飞鱼也是他亮眼的地方。好，这个是他的第一个亚罗拉镇给我们的那个感觉。但是啊，你知道他第一面的小标是什么吗？
棺材匠的第一副棺材。
对，他的第一页就是等于是第一个篇章就给了这么强的意象，然后名词两个棺材，棺材匠跟棺材，所以你就会想说，那他第一页是不是就有人死了？没错，他的第一页马上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城镇本来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漂亮，但是因为一场瘟疫一场病毒，让里面很多很多的城镇的居民都已经死亡，
就像我们现在的疫情
之前啦，现在比较好了啦，
现在比较好，可是自从大家政府规定说可以不用戴口罩 又开始
就是之前啦，但是现在因为大家的那个免疫系统也比较好了，所以也就好像死亡的人数也慢慢的就是稳定下来。但是这个城镇呢，它是刚好相反，他说死人的数量不停的增加，活人的数量逐渐的减少，而且连这一个棺材匠的家人也都这样
死了。
对，他的太太、他的女儿、他的儿子都死了，只剩他一个人。所以这一个棺材匠的名字叫做阿贝托，他呢等于是有一个很丧亲之痛。这么缤纷的城镇对他来说其实一下子就变成灰白了，那他的人生当中他就顿失了依靠，然后悲痛产生，因为他还是住在那一个房子里面，所以呢他可能会联想到他的小孩。那这样子的一个阿贝托棺材匠要怎么慢慢的恢复他的心情呢？刚好非常巧的有另外一个角色叫做迪多，他是几岁的小孩我也忘记了，
我也忘记了，他里面好像没有描述的。
对，但是就是小孩，大概就是跟阿贝托的儿的女儿儿子，
我觉得
差不多年纪。
我觉得他们会在一起，可能是因为阿贝托以前也有一个小孩，可是呢，那个小孩都死了，所以他然后他就失去了一个陪他的伙伴，所以他遇到迪多之后，他就觉得啊，我有一个伙伴，他然后阿贝托就很想要赋予这个小朋友一个。
对，还教他怎么做棺材啊，然后给他食物啊，这样，
然后帮他做玩具。
对，然后还邀请那个这个小孩迪多来到住在他们家，然后给他玩具，甚至那个家里面的冰冷的氛围也慢慢的变得温暖了，有吗？
因为棺材匠原本是在失去家人的悲痛里面，可是迪多出现让他的原本心里的结冰的心变融化，变成一个爱。
对，可是这里要讲一下的是，要给大家一个讯息是，那迪多为什么也是一个人啊？他没有家人吗？
他有，只是也是都，他爸爸就是一直在找迪多，可是他不喜欢他爸爸，然后他妈妈死了。
为什么他不喜欢他爸爸？
因为爸爸会把他抓走。
爸爸是一个有家暴倾向的人，
应该是
对，
因为以他在书里面讲的话语都好像是。别人只是好心收养那个小孩，可是他却会觉得那个人绑架了他。
对，所以那后来就是因为妈妈就带着迪多要远离他的原生家庭，所以呢就来到了这个什么样的亚罗拉镇呢？他说是火车的最后一站，天涯海角的落脚处，也就是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想要让这个爸爸找不到迪多。但是呢因为瘟疫的关系嘛，所以迪多的妈妈其实也
死了，
那也就是迪多只剩他一个人。于是呢就是在他迪多饿肚子的情况底下，他就因缘际会的来到了阿贝托的家，然后阿贝托发现之后刚开始也都不以为意，然后只是偷偷的放了食物在
桌上
然
后那个迪多就是因为肚子饿所以闯进别人家里吃。
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缘，所以两个人不管是迪多还是阿贝托，其实他们都是失去家人的人，对不对？那所以你觉得为什么这两个人会从很陌生，本来其实就是平行两条平行线，那为何会慢慢的走到扶持，然后彼此照顾，彼此抚慰，甚至一直到故事的最后彼此
竟然变成一个很好像阿贝托是爸爸，然后迪多是他的小孩。
对，然后很亲密，而且他们还一起出游吗？
我最后好像是在描写说他们用镇长的那个很值钱的棺材，然后那个棺材上面有很多宝石，很值钱。他们说那个棺材他们说那个棺材比他们那栋房子还值钱。
对，
他们就搭着那个木质的棺材，这样划着那个棺材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让波尼朵先生没有办法把迪多给带走。
对，
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他们是好朋友，不想离开对方，
他们是生命共同体。
对
对，然后他们就一个要逃离伤心之地，一个要逃离父亲的魔掌，所以他们就一起乘着这一个棺材来到，要想要去更远的地方，可以受教育的地方，可以 有着展开新的人生的地方，
嗯，
对吧？
嗯，
好，那所以这两个不管是阿贝托还是迪多，他们两个都是因为要有很孤单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好像彼此就是像那个五十二只金鱼一样，就是彼此找到了彼此，然后彼此抚慰而展开了新的生命。所以这边我觉得给大家去思考一点，我们刚刚说一开始的第一个章节它是棺材匠的第一副棺材，一开始就是用棺材来做开始，但是故事的最后其实是以棺材来做结束，但是一开始的棺材是代表着死亡，而这里的棺材呢其实是像船一样，它有逃离，它有圆梦的那个意象，也就是说它已经代理是一种重生了。同样都是棺材，却是有不同的意义。我觉得这个首尾呼应的方式是我很喜欢的地方，然后它里头的这个不同的意义，给予棺材不同的意义，也是我觉得很独特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的书名是男孩、彩虹鸟与棺材匠，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解释了阿贝托跟迪多这两个人的关系跟发展，但是也不能够忽略到的是彩虹鸟。凡凡，你喜欢这只彩虹鸟吗？
我喜欢，因为它等于是给阿贝托跟迪多他们一个路，因为他不再是因为他可能有预知能力，他可以知道迪多的爸爸，他很确定那个房子里面有他的侠，所以要来抓他。然后所以呢，他就是去找故事中的那片地方，然后去把那里的花带回来做证据，让他们可以去。然后有鸟来，他就说那。感觉好像是说我把花带回来，我知道在哪里，我有你，我带你们去，等于是带他们逃脱。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最后他们是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因为他会不会有第二集也不知道，可是呢他后面呢假如没有第二集可以自己去想象。
对，然后为什么这一个彩虹鸟他有预知的能力，他们其实是从哪边知道有那个新的岛屿的存在？
因为那朵花的证据。
那朵花是证据。还有其实那个迪多是从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新的岛屿，你有印象吗？
没有。
其实是他是从书里面，
对
对不对？是从故事当中，这个故事是在阿贝托的房子里所看到的故事，然后
阿贝托读给迪多听的，就像我妈妈会读故事，然后每天一小段一小段。
所以阿贝托的房间里面是有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在讲的就是神奇的伊索拉岛，有没有印象？
对
对。然后呢这个听一听就是一个说故事一个听故事，但是你知道听久了你就会想要认识字，这个就是本来迪多他是没有受教育的，但是慢慢的阿贝托就会教迪多怎么去认字，怎么读书，有没有印象？
有。
对，
因为就是阿贝托读故事让迪多开始有兴趣想要去读，所以教他读字，就像妈妈读书然后让我有兴趣去读书。
对，然后 你多看的书你就会想干嘛？
再看
然后想要
写。
对，你就会想要自己创造故事，这个就是一个阅读的跟那个写作的力量。好，所以总之呢这一个迪多他就是从听故事开始觉得那个是真的，真的有所谓的伊索拉岛，直到他在遇到了彩虹鸟这一只鸟的时候，他也一直都深信着这一个预言，但是阿贝托跟其他的人都觉得那是什么
假的，
因为那只是故事。所以到底是真的有这个岛还是真的没有，这其实在彩虹鸟他其实都看在眼里。所以呢彩虹鸟他有一段时间，你就会看见书里面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彩虹鸟。
有，应该就是都是在描写迪多跟阿贝托的故事，都没有在描写彩虹鸟，所以中途彩虹鸟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对，我们都不知道。然后想说这个是不是故事的 bug 啊，怎么突然就不见了，但是他就是留着这个伏笔。后来这一个彩虹鸟他就是抓着那个花朵就来到回来了找阿贝托，然后阿贝托就觉得原来真的有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代表他们的希望之地，他们代表着他们的梦想，好像给了他们这种很黑暗的很孤寂的一个状态，因为不知道怎么办的状态，给了一点点的希望，给了一点点的亮光，所以他们就跟着彩虹鸟就
搭着他们那个值钱比他们那栋房子还值钱的棺材上出去。然后最后有描写到说他们滑去之后会把棺材晾干之后把宝石再拆开，然后呢卖出去，然后呢拿到钱呢盖一栋房子，然后阿贝托也会去找工作赚钱，然后呢他的钱会让迪多去上小学、国中到高中到大学。
对，所以迪多他其实向往的是
上学，
上学。
可是一般的小孩会向往的天啊，千万不要带我去学校，我要睡觉。
可是迪多他为什么那么向往上学呢？
因为他想要学习，
因为他看了太多的什么
书
了，所以他就想着，哦，那他要更了解这个世界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呢，今天很快的跟大家就是聊了一下《男孩》《彩虹鸟》跟《棺材匠》，希望各位不要因为这一个，《棺材匠》这三个字而吓跑了大家。对，其实并没有，因为故事里面我觉得他当然有一些很纠结的地方，可是你知道这些纠结。然后他还会看到这些小人物的变化，比如说里面有很喜欢说人家八卦的那个双胞胎姐妹，有没有印象？
他好像其中一个死了。
对，有一个其中一个死了，然后一个
肿瘤，
还有就是那个我忘了，但是就死了一个。但是其实他们虽然看起来很八卦，但是都是默默的在关心迪多。然后还有一个善良的面包店老板，
有佐恩。
对，我觉得这个角色也很妙，因为佐恩他其实恩佐他其实是很，他觉得阿贝多是很正直的。可是当这一个迪多的爸爸，因为他是一个军人，然后他想要来到这个城镇来找他的儿子的时候，其实恩佐他知道，也许那个迪多就是他要找的人，但是他会事先就是打个 pass 给阿贝多，就是给予他一些线索，然后给了他一些协助。那也是因为阿贝多之前也帮了他很多很多的忙，所以这里头你会感觉到那种很小小的善意一直在流动，都是小小的小小的，但是最后却能够促成阿贝多跟阿贝托跟迪多这两个人成功的逃亡，也是透过这些善意慢慢慢慢的累积起来的。比如说那个，你问那个恩佐的大草莓派，
有够21个人吃，然后他们说这样子就够他们，然后另外有陈生好可以吃个。
对，因为那个大草莓派就是刚好放置在棺材，他就带着，就是可以逃亡用的，
就是很像那种避难包包里的粮食。
对对对，逃难包。然后里头还有出现就是那个阿贝托房间里面那个小玩具。木头玩具 有没有印象？
就是他为了迪多熬夜做的
那一个木头的玩具，其实真的就是他真心去做出来的，
那个是用心去做的。
对，礼物哎，
那是礼物哎。
对啊，而且是很用心，他不是用买的，
他是用手做的。
嗯，
因为呢，听到棺材匠，你可能就会觉得哦，他只会做棺材，可是呢，他还会做玩具，因为呢，他会做棺材，他可以用他棺材工具做更多。
所以其实这本书大概你就可以勾勒出来，是棺材匠，棺材不是很可怕的故事，棺材其实是死亡，但是也代表着一种重生。然后里头的很多的善意的小零件，都给了阿贝多还有迪多一种想生存的动能跟燃料，也就大力的燃起了他们想要迈向那个梦想之路了。
因为有时候那个邪恶的面不一定会是很邪恶的，说不就像是《哈利波特》里面的某个人物，是魔药学老师史内普。
嗯，
他其实对哈利波特很坏，可是呢，他心里还是默默关心，
对，都是善意的。所以像那个爱讲八卦的姐妹，对对，她也是，其实也是充满着善意的，对吧？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表面。好，这个故事的细节大家可以去慢慢的去品尝。总之我个人是真的蛮喜欢这样子的很细腻的去处理一些事情的小说。好，这个大概几岁的小孩可以读呢？
嗯，一样看得懂文字就可以读。
如果看不懂呢？
大人读给他听。
对，你可以去购买有声书，或者是当然最好的部分就是大人你可以朗读，为你的孩子朗读故事给他听，让他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共同的聊天的点，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滋养。好，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的《南海彩虹鸟与棺材匠》，由小麦田所出版，希望各位会喜欢。那我们期待下次的青春藏书阁再见了，大家拜拜。